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
各位听众好，这里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我是韩玉仪。今天我们邀请吴神父继续来谈《开启你的灵性力量》这本好书。上一周我们谈到的是圣女小德兰及一些苦修者的祈祷，神父为我们讲解了圣女小德兰的奇异恩典及一些苦修者祈祷的意义。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世俗人的祈祷困境。神父您好。
主持人韩姐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吴新豪神父。
我们世俗人对，每天都是在世俗的奋斗里面、挫折里面、人世的纷扰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心平气和的祈祷？神父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指引？
我们面对这么多的烦恼啊，烦恼背后其实我们在工作啊，在谋生啊。对，那你谋生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很足够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满足的时候，就引起那一种贪啊，过度的喜欢啊，所产生的痛苦嘛。所以当我们明明都不需要的东西，都是很想要，所以增加很多痛苦的机会，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啊。
对，就是肉体。
当然很多这种烦恼的时候，祈祷是一个很矛盾的情形。祈祷就是使到我们把天主创造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啊，能够体会得到，常常从这个角度来过我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是不断的改变自己。因为现在我们在教会当中，在教会讲解当中，常常说哦，你们多祈祷啦，天主会答应你这个答应你那个。有的时候一看一些祷文，觉得哎，都是你要你自己的东西嘛，甚至要天主帮你达到嘛。其实祈祷是一个信仰的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有个心态要调整，以后才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是我要承认我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全部的能力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碰到痛苦困难的时候，又有很多方法我们找不到啊，别人找到啊。我们说清楚，我需要你的光照，需要你的指点，需要你的改正，直到我能够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不被他击倒。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小的时候就被一个在澳门一个疗养院里面一个病人感动，他40年就是奉躺在床上，竟然对着一面镜子写出他的传记出来。 他只有一只手能动，但是他还是在那边安稳说，我能够跟别人好的讲话，为世界祈祷，像耶稣基督一样呈现出人生最基本的价值。后来他叫我爸爸写序，当然我看了他的时候很感动，没有很多很离奇的做大事，但是他那一种怎么样能够接受痛苦，但是在接受痛苦的同时，我们深深感受到他一定跟他周边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好。我是做这种结论。
神父告诉我们说，人要学会接受自己的痛苦，面对自己的痛苦，这是一部分啊，但是先要学会接受，接受它，面对它。
当然正面的部分有啊，有的时候我跟教友聊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为一个事就想了半天，抱怨半天，诶，我们有很多很美的事，为什么我们不欣赏半天，赞美半天呢？对不对？也不成比例了嘛。而且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都是恩宠，都是一个受之于别人，受之于父母，受之于上天哈。那他总有他的意义啊，只是说在建构的过程里面有跌倒，有失败，有不美的地方，我们很迅速的接受，但是把那个正面的建立起来，就是我们做最美的东西哈。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说，他在16岁的时候第一次思考死亡的问题。当我看到了作者这样写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大概也是那个年纪，高中的时候非常爱看小说，我看了一本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最后那个女主角死了， 我才开始想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在想死亡的那个刹那呢，忽然心神非常的焦虑，竟然最后也觉得呼吸急促，好像要窒息的感觉。暑假那非常热的夏天，全身竟然直冒冷汗，那这已经是很陈年往事了。但是死亡是人生终究要确实面对的功课，我觉得人在五十以后啊，确实要面对做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都知道神父您曾经为了救人而被火焚身，生命跟死亡拔河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请问当您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心境去面对这个死亡的阴影
啊？整个过程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呢。只是说我先讲一讲那个人在哪个年纪面对会有死亡的感觉哈。当然这边十几岁应当算是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倒过来我回想到我们的一个经验，小修生包括神父的灵修里面，他到了什么时候是他的接班人，就要我们每一个月都有用一天来想死亡，这样他就用了圣阿尔方索是写的一篇经文，就是刚刚用你的词句我们死寒淋漓见您不能动了，躺在床上啦，你会怎么样？但是说实在的，你提到我的感受，我那个时候也是十来岁的男生，我哪里想到这些事，念完经就继续玩了。
可是那是少年时期。
对。
那我现在想请问的是，已经当了神父了，那这时候您面对死亡，
对，
是这样。
这个
是用一种什么样的？
这个过程很迂回，很迂回，也是你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整理的机会哈。我49岁被烧伤，我说哇，刚刚过不到50岁大关。
中国人最不喜欢过久。
对呀、啊，要命！我说，但是烧伤也不是非常非常严重，可以死，但是修得非常及时哈。
神父烧得非常的严重。
好了，40%哈，40%，三度烧伤，手指头少了一根了啊，就。让我觉得非常奇妙的是，因为我们一直也不想那个死亡来的会怎么样，所以当我半昏半睡的时候，发觉到原来我在教会里面，在巴士高堂待的那个社团散会有读经班、合唱团、儿童道理班的家长，这一批大家都联合起来安排我的医疗安排在我烧伤病房外面。我一共住了80天，80天里面24小时都有人守候，一有什么事就有人找，也有人通知所以我每一天我都等待有两个时间，中饭跟晚饭的时候，他们可以开着门拿饭进来，但是我不是要吃饭，有人进来我跟他们讲话。后来呢，门开的时候，上天给我这个天主给我这个奇妙的一个机遇那我住进去的时候是那个火锅店大火，海霸王所有的好的因素嘛，我是住到国泰那边，很窄，是很窄，窄到一开门就看到我的，所以我每天都等中午跟晚上开门进来的时候，中饭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谁跟我打招呼。这个是就是跟好像每一天先生等着太太孩子等着见爸爸那种感觉真的以前没有这种享受，反正那个时候每一天都期待那个时候来临
那神父你不会对死亡感到恐惧吗？你有没有想到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甚至有一个很要好的教友，他是加班的，所以他才特别晚到，我也知道他无论如何都会来看一看我的。本来我应当睡着了，我硬撑撑着不睡，要看到他我才睡觉所以这种彼此的期待是很美的。80天出来，100天在福建，教人们还是很用心的照顾我。后来我发现的话，原来你的痛苦，什么开刀啦、打针啦、那个皮啊、那个换皮啊，是他们说痛得哇哇叫的。果然我隔壁病床那个就哇哇叫
师傅你不痛吗？
不是我想我 痛啊，但是我有这样的感觉，把所有的这种感觉都能够超越过去。比如说他们要打那个麻醉针，因为他们要帮我换皮啊什么的，我说打嘛，但是打了以后哇没用了，因为他们打得很弱的嘛，我说不用打了算了，真是。但是他们外面也好像是哎神父不怕痛的，他不要打麻醉针。但是这种过程是很可爱的，当你期待的东西很美的东西在的时候，这些已经不会影响到你。反而我比如说到了60岁65啊，前前后后你刚才讲那个年纪大的差不多说，你说哎呀我生命会结束了，我做这个没做好，那个也想做啊，那个也有想改过什么，这我有相当多的遗憾在啊，有遗憾在。面对死亡是不是这样是毫无办法，这样子就等他来了，也不是啊。所以当我想回那个时候那么严重的跟死亡所谓的擦身而过的时候，哎，反正完全不会被吓到啊。反正现在了好像身体还好啊，就怕哎到了那一天会怎么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哇，原来当你的生命不是为一些很肤浅的事，甚至我们有伟大的事工来使力啊，在期待啊，在要求啦、啊，在挣扎的时候，你就跟那个痛苦的泉源脱离了。你是追求那个简单的、有意义的，比如说爱心、关怀、为别人牺牲。你这边越丰富，那个痛苦就越不明显，死亡那个可怕性也越薄弱。尤其是我们深深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你们给别人吃的。给别人用的，照顾过穷人的，我父将父的人，你们到我的国度来吧。等于说当我们的心改过来以后，我们此时此刻，我常常说我们此时此刻已经属于天国的人。
所以从神父的那种在谈他面对死亡的经验的时候，让我感觉到当一个人有崇高理念的时候，他可以让人超越死亡的阴影，可以让人不会畏惧死亡。我刚才也听神父在讲他那个换皮不打麻醉针的时候，我觉得神父好像像一个苦修士一样的，那不打麻醉这样换皮，真像那个古代的那个中古世纪的那个苦修士啊，不停的鞭笞自己啊，那修道。那在这本书里面最后面呢，作者引用了马窦福音的一句话，基督说，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绝不能进入天国。也就是说，要我们灵魂要像孩童一样的纯洁，才能看见那隐形的世界，也就是中国人常赞美的赤子之心，说心地要像婴儿一样，没有丝毫的污染。神父每次在主持弥撒讲道的时候，对圣经的诠释常常有神来之笔。对基督这句话，我们很想听听神父您精彩的诠释。
对，其实这一章也是我看的很用心的一章，就是看他整个的结论啊，也大概会把他整本书的那个主要的思想都把它呈现出来嘛。果然是很美啊，就是说我们要看的这个世界就是这种的态度。其实我刚才已经略略提到了，就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超过我们的感官的能力的一个世界啊，你可以完全鄙视它，可以不要它，但是它在啊，它在，它有的没的会碰到你会碰到它啊，跑不掉的。但是你可以忽略它，你可以鄙视它，所以你说什么样能够迎上这个不可见的世界的时候，作者就提出刚才圣经所讲出我们刚才提的这一种赤子之心啊，纯洁的心啊，其实祈求天主的心，因为这个是来自他。我前几天就提过，我看了一个祈祷经文，天主求你给我要这个东西哈、啊，
让我中乐透，
乐不了就算考试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你要求天主？他不知道吗？讲到表达天主的信仰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赤子之心，或者说讲解福音的时候，真的因为有了这一个是信仰上的一个体会哈、啊，有了这一种在自己的用功哈、啊，你才真的把天主声音讲出来，而不是说啊，是我发明的，是我想出来的这一种，或者说我要表达什么哈、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幸运受到的一种训练，就是我们从小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要帮助年轻人，帮助教友，但有的时候就有点太刻板了啊。 不变通又不太够啊。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这种心态就让人觉得我们真的是天主家中的一位仆人啊，一个小孩啊，使到这个家庭非常的能够像天国一样。那么我昨天也很神奇的，就是写一个通知单给诗歌班，要他们走后往后第二十年，所以从我们有选举啊等等，但是因为我们过了二十年有一点疲态啊，也没有那么多新鲜感。人事那个移动也蛮明显的，所以需要一点振作。我是找不出什么新的花样啊，我要努力的教他们唱歌，把各种活动的技能推出来。但是能力跟你这个大环境对抗，有的时候是很吃力的嘛。后来我想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理念，就是说，耶稣基督讲的，我们是教会的一个小的肢体哈、啊，我就讲的更新。我说希望我们努力的重新再出发第二十年哈、啊，每一个教会里面每一个细胞的那个健康啊成长茁壮，就是整个大教会的成长健康跟茁壮，用这个来鼓励大家啊。所以讲回这一个。就是自己活在教会信仰里面，也活在基督的一个教训里面，直到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并不是说要摸到什么，要每一个东西要用很多来证明啊，讲个半天有用了。但是多马斯，我几乎可以用这个也算结束嘛，他是神学家里面是最完整最深刻的一个，有他的全集哈、啊，是十几二十本这么厚的，刚刚翻译成中文的神学大全，翻译了几十年又人手不够啊等等，终于出版了，很得意。但是他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子把整教会的那个理念啊整理的那么好，但是他说这些东西可以放在垃圾桶烧烧，在天主面前他们什么都不是。可以说是理论是讲了半天，你假如没有那个真的觉得基督的爱基督的牺牲是有意义的话，一切都坚持不起来。我是这样解释他的那句话的啊，所以他是用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方式来表达他那一套书或者他所做的所有的学问，在天主面前都不算什么。
对对对，所以我们更不算什么。对不对，
努力的体会啊。感恩的心很重要，是有心的，在诸多的可能性中，在人生百态当中，碰到了基督，被他带着走啊，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幸福啊？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神父。
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蔡燕仁，他介绍《开启你的灵性力量》这本书时，他这样写道：本书作者从生活经验出发，借由委婉的口吻向读者谈论隐形世界中的神、天使、魔鬼、灵界战争、恩典、苦难、命运等主题。这些宗教议题似乎古老落伍，但是作者的理性开放态度以及深刻的现实感却能创发新意，将任何信仰背景的读者引领到看不见的属灵世界，敦促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重新思索存在的意义。前辅仁大学校长李正李神父在他所写的一本《理性与信仰》这本书里面，他提到西方哲学喜欢用理性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但是各家哲学对理性的看法非常繁杂及混乱，比较起来长达2000多年的传统哲学对理性的认知更具有一贯性。在以亚里士多德、多马斯为主流的实在论哲学中，理性也包括了与之分不开的自由意志以及爱力和情绪的活动，这也使之更接近我们中国人习用的灵性或心灵。下周我们从中国人所习用的灵性或心灵来切入这本《开启你的灵性力量》，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再见。